本节目由二十一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儿中午啊，在来录节目之前呢，跟一个女青年吃饭，她女青年给我讲了一个事儿，特有意思。她说啊，她小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就这个对桃子过敏。她过敏到什么程度呢？都还没有说
桃子，
对桃，就孙悟空吃那个蟠桃大会的桃。
嗯。
然后呢，她说她上个礼拜去她姥姥家，那桌上放了三个大桃子，她看见之后就啊，不行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就要走。然后呢，她说看完之后，浑身那个点点就开始起来了。就顺着那个手一直往上长，长到身上。
嗯，
我说你都没胖呢，你怎么会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可能是神经性的反应，就过敏这种东西呢，它变成一种神经性的反应。
嗯，你一说有人怕桃，我还以前没遇到过，但我自己想，小时候啊，那个桃确实是有点不招人喜欢。那个桃上头，如果它不成熟的话，
很多毛嘛，
很多毛，那个毛要是弄在手上的话，那你会痒。很不舒服、
啊、对、关键是他现在变成什么呢，就看看那是没接触的，你知道吗，就是大脑神经皮层、或者是你的某一个记忆，它可以唤起你生理反应。
那当然了，比如说一个屋子里头极其干燥，那个地毯很干燥、我的袜子很干燥，然后踩在那个上头会有一种声音和一种感觉，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很不舒服，
浑身就
对对，就那种，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东西哦。
纳粹的那个刑罚呀，它里头有好多这些东西，有些那种反纳粹主义者很坚定的
啊，
打他不在乎的那些人，但是他怕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干燥的那种感觉是吧？
不，就各种各样
各种的，
就是你某个心理上的暗伤。
对，我的暗伤在哪儿呢？我的暗伤就是小的时候呢，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用那种玻璃黑板，有没有？真的
啊，
然后呢，拿那个粉笔在上面画的。
我现在一想我就很难受，
就是。就是，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样的一个东西，它不是生理上种在那里的，它是心理上种下的那个东西。
嗯，
那个东西呢，平常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一旦比如某个机会它出现的时候，它会唤醒，而且它会伴随相关的许多的生理反应。
嗯，有些人勃然大怒，你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勃然大怒。
对，
是因为你无意当中你触及了他的那种暗伤，或者说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开关那个按钮你碰着了，
对，
悄悄的打开了，那就完了。
对，一切唯心造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们要加引号这句话哈。
嗯，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事情上，它就是一个心造的产物。
嗯，
在此之前呢，我们有一天晚上呢，专门邀请，因为我们要做正安睡眠研究中心嘛，我就请了一位心理学专家，这位老师呢能够做催眠，就是现场啊，三十个人坐在那儿，他讲了讲话，他可以让现场三十个人睡着。
会吗？
会。
哪天你把我
叫上，你可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哈。
我是很抵制这些，我就很不信邪的人。
对对对对，可以拿你来做人肉小白鼠啊。这个老师呢，给我讲过一个体验，他说呢，他老婆呢在敦煌去玩，然后拍了一些在敦煌的沙子给他。
嗯。
他说，你光是看这个照片的话，你说是下面小区的沙子，也是一样的。
嗯。
我说这有什么区别呢？的确不一样啊，人家那在敦煌拍的，他说不是的，其实是你认为你在敦煌拍的。
嗯。
理论上来说，透过催眠，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就坐在海南岛的沙滩旁边，凉风习习，旁边有椰子。他说他会有一种意象。他说关键是你的大脑能慢慢慢慢接受了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产生你处在那样的一种凉风习习的状况下的一种自然反应，比如毛孔放开啊，睡意渐渐上来，或者呢觉得啊人生很美好，走过来一个比基尼的女孩，你开始有生理反应，诸如此类。他说你在这个情景之下，如果你的大脑视觉被吊醒的时候呢，你会产生那样的 时空里面的生理反应。
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心静自然凉。
嗯、
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热。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那么热呢？他的心比较定啊，
嗯、
啊，或者他想象自己处在一个空调房里面的时候呢，他是比较舒服的、
嗯。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几个话题都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就是我们隐藏在内心的那一个小小的隐秘的开关，你知不知道你有哪一些开关？你如何使用它？
嗯，
如何了解它？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在不经意当中被另外一个人无意的伤害，或者你不小心的伤害了别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发这么大脾气。
对，有的那种露天的也有一些开关嘛，
对，
都有那种开关罩的，
对，
他怕雨啊，
嗯，
或者无意当中碰到了，
对，
我们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把它给拆掉，就这个按钮让它没有了，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给设置一个开关罩，不让别人能够碰到它，
或者起码自己知道应该有个罩，
对，
大部分的人的悲剧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开关在哪儿、
嗯，
他也无从在那个开关上面设一罩，
嗯。
其实呢，这个事情是个很广义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呢发现呢，一个人他如果小的时候就没有创业，他到了三四十岁才出来创业的时候，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你不太适合创业了。
嗯，
或者他的心态里面没有那种创业精神。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摆地摊啊，
嗯、
我就卖个 T 恤，然后呢，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呢，做了第一家自己的工作室什么的。
嗯，
我发现呢。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你肯定是资源不足的、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天不怕地不怕呀，就想我怎么能干成、
嗯、
首先呢是以结果为导向，我怎么能干成，然后呢就想我去找什么样的资源。
嗯，
但是对于一个如果一直在一个系统里面工作的人，
嗯
啊，比如说你进入一个单位然后一步步走得上来的人呢，他不会这样想的，
他是在一个流水线上工作，虽然不在工厂里头，
对，
但是我们一般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基本上也是一个流水线，
对
啊，那个 OA 系统，
对
啊，整个流水线上就缺你这一个环节、
嗯、
你把你的环节做完了，等于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帮衬你，
对，
而创业呢是没有这个流水线的，
没人告诉你要做什么，
对，首先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待在那儿没有谁告诫你今天要干什么，或者一个东西人家都做好了就差你在里头加上你的环节就可以了，
对，
这是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方式、
嗯、
而创业者的工作方式他最重要的是要决定做什么东西，然后再来做的时候呢种种资源，因为它不是一个已经布好的局，所以呢整个的从头到尾都可能要你做，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说不定又节外生枝，又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东西。如果从小你有这样一个训练，你知道做一件事情是那样做的、
嗯、
而不是说别人都跟你摆好了局以后你只需要在其中填两个棋子这种方式，那你再来创业的话，你可能首先感觉到就是第一个是茫然无措，再就是恐慌，你不知道怎么应对，甚至有一点小小的事会让你
就抓狂，
抓狂就因为有一件事未来没发生的事情，你在想着它的时候，你眼前这件很简单的事情要不是不屑于做，要不就不敢去做，因为你总想是这个东西都要停牌了啊，你做一把
你推倒一下就行了、
啊、就行了，
你只要抓到这张牌就行，
对，
所以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个人的童年是有不同的定义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刚刚工作的前五年就是他的职业童年、
嗯
啊、在他的职业童年里面呢，如果进了一家好公司的时候流程是比较好的时候呢、
嗯、
他其实会认为有一个好的流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
那个按钮在那儿，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有人在一个好的流程里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很好的去抱怨的，为什么你不按流程出牌，你不按牌理出牌、
嗯、
但是当你创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没有人按牌理出牌，就你一个人想要牌理出牌的时候你就很抓狂，就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不同的所谓的童年境遇当中，
嗯，
比如说你刚开始的前三年的工作前五年的工作也是你的职业童年、
嗯、
在不同的童年境遇过程当中，那一些给你留下来的印记如何形成你心智模式上的那一个开关、
嗯、
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隐秘的情绪开关？不同的童年境遇留下的印记会怎样塑造一个人的心智反应模式？习惯于流水线工作的人，为什么通常会在创业时感到茫然和恐慌？创业者最重要的工作，为什么是决定做什么？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认清隐秘的自己。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现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讲到了我们有很多所谓的童年，比如说你刚刚工作的前三年五年叫做职业童年啊，你自己出生的前三年五年呢叫做生理童年啊，也可能呢你在做父母的前三年五年是做父母的这个阶段的童年啊。在不同的所谓的童年阶段，我们其实都会经由某一些事情，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境遇呢给我们留下了某一些的心理印记，这些所谓的心理开关呢，它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我们的很多的情绪反应模式，也许我们无意识，但其实呢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反复的会出现一些事情会影响到这个状况。比如说较早之前我们谈论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刚开始就业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流程非常完美的一个公司，表面上很幸运，但是呢却为他将来的创业带来了一个可能的一个负开关。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那个流程是他进去就有存在的，他自己不觉得，但是当他自己创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所有人都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反应模式就是你们为什么没有流程，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流程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创业哪有那么多流程。
对，我们说不抱怨的世界，起码对于创业来说你养成不抱怨的习惯，那才无形当中是一个竞争力吧。或者说即使不是竞争力，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没有这种不抱怨的能力，不抱怨我越来越觉得是一种能力。
对，
就遇到事情无非是两种选择嘛，你能改变的你就改变它，改变不了你就适应它。但是呢抱怨的人，他第一个他不去改变，第二个呢
他也不适应，
他也不适应，
心理上也不适应。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曾经有个朋友跟我分析过一个这个事情，他说呢他的第一次恋爱呢是在偷偷摸摸的时间完成的。他小学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他，后来他们就谈恋爱了，所谓的恋爱关系吧。就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笑，但其实现在想想呢也很正常。你如果你到小学去看，大概五六年级呢很多男生女生都有所谓的男朋友女朋友了，那中学就相当普遍了。据我们不充分调查啊，一般的北京中学生30%的恋爱率是有的啊，不充分调查。所以老吴你儿子现在上高中了是吧，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吧。但是呢这个东西会带来一个影响，就是说这种恋爱的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说谎的过程。因为你必须要装作若无其事，是吧，
他主要的工作最后就是专注说谎多少年，像我们国足一样专注输球30年啊。你这个专注
就说回来，就是说其实呢我那个朋友啊，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处在一种悄悄谈恋爱的心智模式里面，所以呢有些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对恋爱的这种阳光下的恐惧症。你理解为什么？就在阳光下的恋情，他觉得这是不爽的一件事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别的很多状况啊，比如说第一次完成这个成人礼的过程诸如此类。每一个所谓的刚开始的前几次的阶段都形成了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印记。
我跟你讲一个电影啊，他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啊，
就是他年龄段往上提了，大学时代
啊，
这个大学时代在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爱情还是不能走到阳光下的，就肯定不能够像现在的大学生可以结婚的，可以在外头租房子的，不允许这样的。所以呢他的所有的体验都是有点偷偷摸摸的被禁止的，而且是跟那个发生的季节这也有关系，比如说它是在夏天发生的。
对对对，
所以所有的这几个要素就像那化学里头的那个化合物一样，它是多个元素化合起来就是成了那样一种味道。这个味道呢让
加引号的味道
啊，
全息的
啊，让他魂牵梦绕，就是即使这段爱情结束以后呢，他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当他的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事业不如意的时候，他常常就会回忆那个夏天的事情，包括以后的那些经历，比如说他谈恋爱的经历，他总是找不到那种感觉，然后就总是无疾而终。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这样，都在回忆那一段时间，差不多10年以后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见面的时候是在冬天的时候，而且是在海边，
就完全不是那个情景。
因为很不容易找到，找到了那联系上了就要见面嘛。
对对对，
他不可能说我们再等到夏天再到那海边去见面吧，是吧？到那见面以后，你想冬天的海边是非常荒凉的那种感觉的。
对，
海它之所以显得浪漫，一定是跟夏天连在一起的。
对，
而跟冬天连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
萧瑟，
完全不是那种感觉了
啊。
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几个开关，像一个组合开关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
啊，你必须要都打开
啊，
那个味道就来。就像我们说那个富士康的那个卫生间
啊，
你要从里头上完卫生间以后，
嗯，
你必须先洗手，然后按那个洗手液搓。然后把这个水龙头关上，然后
烘干，
整个过程它是一个组合开关。如果你这些动作不做完，你这个厕所门是打不开的，是吧？
那哇，这太可怕了，这公司。
这个里头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组合开关，
嗯、
你缺了哪一关，你就最后找不到
那种感觉、
那个、打不开 啊。最后当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刹那间双方都能感觉到。就那种感觉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那个男主人公就说了一句：“等等，我去买点东西。”这个对话非常有意思。那女主人公说：“还是我去吧。”都不说买什么东西，你想想，如果真的是买东西的话，那个女的会问：“你去买什么东西？我帮你去买吧。”那个男的说：“我去买点东西。”然后女主人公说：“还是我去吧。”
也可能他们俩心照不宣的知道要买一样东西呢，就 Seven Eleven 什么的。像我们这种人研究所有浪漫的故事，最后都被消解成行为艺术。
然后就是在这种冬天的海边，就这样，从此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就是说这个夜啊，就被另外一个时空的那个情景打破之后呢，才行，才能跳脱轮回。
对对，
是吧？要不否则的话，他一直在这个里面 ，vivo 在走，是吧？
嗯，你像这个，就包括我们说怀旧，现在不是怀旧成风吗？
对，
这个怀旧，李敖不说过吗？就是寻梦
就
是
破梦
啊，因为它也是个组合开关。
嗯，
哪一个变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值了的话，这出来的肯定就不是那个味儿。
对，我重看这个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很成功的调动了很多的元素、
嗯、
罗大佑的歌啊，那个时候的那些校园的情景啊，那个时候的那种长的连衣裙啊，那个时候的大家比如说没有手机的时候在电话亭里面给岳阳打电话呀，
嗯，
所有东西都是开关，都摁开了这一帮中男中啊，男中年女中年啊、
嗯、
这一个情怀的时候，啪、
嗯、
东西就亮。
对，
稍事休息啊，马上继续回来。坐着堂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那一些在你童年记忆当中无意当中所形成的情绪的开关。
越挫越勇的人为什么最适合创业？拥有不抱怨的能力为什么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什么说很多人不幸福是因为他喜欢不幸福？怀旧情绪通常会怎样被激发出来？认识自己为什么是人类最重要和最艰难的功课？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认清隐秘的自己。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认知外卖。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经历过不同类型的童年啊、
嗯、
职业生涯的童年、恋爱的童年、生理的童年，以及为人父母者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童年，在最开始的那么一些时间里面所形成的某一些的情绪、某一些的情景呢，会无意识当中成为我们身体的某一种的反应的机制。
嗯，
如果情景一再现出来，这个开关打开之后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生理变化。比如说我们开始讲的，我有个好朋友，他小的时候呢被那个桃的那个毛子弄过，所以呢现在只要一看见桃子都不用接触，隔着五米浑身就出现了那种过敏反应、
嗯、
顺着身体长，就很明显的。
嗯，
有一些女青年可能有些恐惧，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哈、啊，就对那个四脚蛇啊，就那个蜥蜴啊，
嗯，
有一种生理上的那个反应。有一天我们俩在聊的事儿，突然有一只蜥蜴爬过去，我看他一下子脸都白了，就像好像是那种打那个青霉素过敏的那种感觉，
嗯，
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
嗯。
所以我们想讲的就是这些情绪开关，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哪一些这样的开关，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避免被人无意当中伤害。我们也要知道别人也有这种开关，才避免呢无意当中伤害了别人之后呢，要理解你为什么这个人会勃然大怒。
对，有时候这种开关打开以后，会有的是让你兴奋
啊，
有的会让你恐惧、
啊、
就兴奋的没有来由
啊，
恐惧的没有来由，在外人看来。
对，
比如说正面的，有的人啊，他的性格是那种愈挫愈奋的人。
对，
这种人天生适合创业的。
对，
就有的人一下子遇到那种挫折的时候， 他会垂头丧气嘛。
对，
有一种人他是那个遇到失败了，嘿，他就马上就来劲儿了。我前不久去了一趟那个浙江啊，就碰到了几个相对比较草根的，但他们生意都做得非常大的那种企业家。
对，
其中有个跟我这么讲的，他其实岁数也不大，75年的。他天天已经做得非常大了，就是某个细分行业里头他差不多做到全国第一了。就这个人呢，他首先他一讲他就讲他第一次去做生意这个故事，他说记忆犹新。就是他借了16000块钱跟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就去河南去做生意，在郑州火车站为了省钱就不住旅馆，然后在这个候车室里头三个人围着坐着在那儿睡，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防贼。因为三个人都围着嘛。然后那个钱呢把它缝在那个裤子的那个里头。醒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裤子已经给
割开了，
上面这一片就没了，就给割走了。
这么厉害啊。
那人家专业就是专业，都是专业活，你想。好的，他是先探了路，就是事先呢就约好了房东，只好用剩下的一点点钱到了他准备住的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房东借钱。哪有这样的事，你房租都还没交你跟房东借钱。但是呢那个房东还最后还真借了他2000块钱，他就用这个2000块钱买一点布，然后做这个西装短裤。那个时候啊，就这样，
里面还带拉链的，专门防贼的放拉链的。
这就是他的创业经历，他很兴奋的在讲这件事，他笑呵呵的在讲这件事情。这里头我注意到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挫折，第二个呢，这里头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遇到贵人相助嘛。所以他后来他说好几次别人看来都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来精神了，
来劲了
啊，来劲了。
我跟你讲个事情，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个做心理分析的一个朋友一起聊天，就是讲到我老婆就是在家里面呵斥我，袜子乱放啊，然后呢鞋乱放的，他呵斥我，然后呢各种的折磨我的这种状态哈。我在讲的兴奋的时候，他突然打断我了，他说你讲这个事情什么事儿来听呢，好像是一个挺可悲的男人呢，为什么你兴高采烈龙飞凤舞啊。我说啊，这说明什么呢，他说说明你可能很享受这个事情。我当时就五雷轰顶，你知道吗，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可能我的心智模式里面有一种被严厉的女人管教的这样的一种开关，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幸福是因为他喜欢不幸福，这句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被震惊，
五雷轰顶
的。对啊，仔细的想，你好些时候你抱怨一个事情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是一种享受，你不愿意离开，你已经习惯了，就像抽烟啊喝酒啊游饮以后，那个东西它就是能给你某种
因为不舒服带来的舒服，
对，那种病态的兴奋。
对对对，我观察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母亲很严厉的人的儿子，后来找的太太多数都是比较凶悍的。所以呢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抱怨啊，就很痛苦，说他的儿媳妇如何厉害呀，如何怎么怎么样。那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当年的一个结果，某种程度上说你儿子只不过在新的环境下再找到了一个妈，因为他小的时候在他的童年与女性的最习惯的交往模式就是这样的女性，他这样的反应，然后呢所以他会筛选，他在无意识当中他就找到了一
个，这
个
筛选是非理性的，
真的是非理性的，
他是无意当中的选择。
对，
就是你的心智模式决定了，包括选商品
啊，
选股票，选女朋友，
对，选
老公。最后如果我对你的心智模式了解的话，我不用什么特别神机妙算的，我都知道你会选什么东西。
对
啊，这是肯定的。
对，所以默多克在结婚的时候，外界我曾经看过评论嘛，说他必然会离婚。因为他已经离过两次了，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离婚是一件很痛苦，尤其是很有钱的人，离婚但是就被打劫一样嘛，对吧。很深度打劫一次。但是你看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所以到80几岁的时候还能再来一次。
他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就是我们所抱怨甚至憎恨的某种东西里头有一种隐秘的快感。我刚才说这个企业家，我怀疑他就有这种隐秘的快感，他就对于这种挫折
啊，
你想想这讲起来，我看到他脸上是很兴奋的，就借的16000块钱被偷了，
那个是16000，跟现在160万一样。
对啊，关键是你在火车站里被偷东西，那是举目无亲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每当他的生意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像上了发条似的，这个发条反而是这种东西给他造成的，来点挫折他就兴奋了。
嗯，
哦，这是天生适合于创业的，
所以叫生而忧患，死于安乐。
嗯，
就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哈，他的某个阶段的童年有一些挫折，
嗯，
那么如果他适应下来，那没适应下来就被灭掉了哈。
嗯，
如果他适应下来之后呢，就反而形成了他的一个优势。
嗯，
因为他的企业成长过程中，人生成长过程中，他总会经历各种的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彰显出那种能力。所以你看万科这种公司，他历经了几次的宏观调控，是吧？他是对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最敏感的公司，
就别人根本还没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布局了。
对呀，
而且长期他会强化这种东西。
对，
我刚才说那个企业家一次挫折，
嗯，
这是他起步嘛，他就起来了。
哎，
下一次呢，他如果再有两次这样的经历，就是那种挫折使他又起来了，他暗中隐秘有一种需求，怎么不还来点挫折啊？来点挫折以后，你说他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嗯，
啊，就做到，你知道他的那个设备，我去那个工厂里头看了一下，当然他很兴奋，这种成功了的那种感，他也很享受这种东西。
嗯，
啊，那个一台设备70多万，
嗯，
就是那个羊毛衫的，就有点近似于 3D 打印的那感觉啊。
嗯，
就是机器上有个电脑，
嗯，
这个设计图案在这个电脑里头，
嗯，
底下像那个真实打印机那样的
哦，
那个羊毛衫就打出来了。那机器70多万，他说你想想，我这现在有200多台这种机器啊，就是你想想，你见过一个停车场全部是豪车，200多辆，你见过没有？我说我没见过。但是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我这就是啊，他是很兴奋的哈，就各种兴奋加在一起，就像川菜一样的麻呀辣呀什么。
对，我们以前讲过这种重口味带来的刺激哈。
嗯，
但是你在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需要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怎么叫认识你自己呢？比如说你看一个人他听什么笑话会笑，有些人听跟性有关的笑话特兴奋，有些人听政治笑话特兴奋，有些人听跟语言有关的笑话特别兴奋。
嗯，
就是人的笑点在哪里，就是他的基点在哪里。
对对对，
好，人的哭点在哪里，他的基点也在哪里。
泪点
嘛，是吧？
啊，对，
就尿点和泪点都各有指标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功课，记录一下，
嗯，
哦，哪些事情让你特高兴的，你为什么高兴呢？
嗯，
哪些事情让你特生气的，
嗯，
哪些事情让你特
没来由的高兴，没来由的痛苦，
对，
你都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观察，然后去分析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呢，过段时间呢，你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啊，认识你自己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最艰难的事情。
对，但是这是我们此生最重要的功课。
嗯，
啊，今天中午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孩子，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终于可以很旁观而亲历的发现，原来你身上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然后你才会去花时间去找回你自己的童年啊。我相信呢，这对于在创业的朋友，在恋爱的朋友，在做父母的朋友，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花一点时间去记录你的那些隐秘的兴奋点，然后告诉自己原来是这些机缘成就了今天的我。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